请用您的才气伴亮我们。静雅思听即招优秀的美工设计，详情请参阅网站公告。
北洋往事，那些军阀，那些人，三十，作者金满楼。二次革命以后，袁世凯的威势暂时达到了高潮，但当时还有两个重要问题没有解决，一个是要制定中华民国的正式宪法，另一个是选举中华民国的正式大总统。袁世凯在倒腾了半天以后，才发现自己其实还只是个临时大总统。宪法不宪法这种事儿，袁世凯不太想理会，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先要把这个临时大总统转换成正式大总统。因此在将革命党人的反抗镇压下去以后，袁世凯最着急的便是自我扶正。今后的日子虽然还长着呢，但关键的几步非走好不可。议员们当时有两种意见，一种是主张先制定宪法后选举大总统，另一种则主张先选举后制宪。前一种观点认为先有鸡才有蛋，没有正式宪法哪里来的正式大总统呢？最开始的时候这种观点占据了主流，不过后一种观点听起来也不错，因为制宪是一个漫长审慎的过程，好比百年大计，不可仓促地拍拍脑袋就定案。但是目前的局势又要求需要一个高效率的行政体系，因此选举大总统是火烧眉毛的事儿。何况现在因为没有正式大总统，各国都不便承认，中华民国都已经民国两年了，在世界上还未曾取得正式球籍呢。在二次革命前，这两派的观点旗鼓相当，但二次革命以后情况就大不同了。兵强马壮财大气粗的袁世凯已是今非昔比，他要关心总统的转正问题，那议员们就不能太心热于宪法的制定。因此议员们最后还是屈从了袁世凯的意见。按理说总统选举法本只是宪法的一部分，但如今袁总统要得急了，那议员们也只好先集中精力搞这一块。1913年10月4日，经过国会两院通过后，宪法起草委员会便将新出炉的总统选举法公布，预备在两天后进行总统选举。为何要在两天后进行总统选举呢？原来再过几天便是民国的生日，袁世凯希望在这一天举行正式大总统的就职典礼，既便于欧美各国对中华民国加以承认，又可以好事成双，锦上添花，岂不美哉？早在二次革命以前，袁世凯已经在谋划此事了。鉴于当时国民党在国会中是第一大党，要是在选举中做起对来也是件麻烦事儿。毕竟民国了嘛，既共和又民主了，当时的袁世凯还是要做做样子。用武力解决问题虽然简单易行，但终究是有点赤裸裸的，面子上挂不住。梁启超当时是支持袁世凯进行开明专制的，这让袁世凯十分满意，随后便从善后大借款中拨出专款160万元，让梁启超出面去策划国会中的其他几个政党的合并事宜，以共同对抗国民党。梁启超到北京以后，便与共和党、民主党、统一党积极磋商，准备合并成一个大政党。民国初年的政党其实也无甚原则立场，他们听说有100多万的活动经费，又有袁世凯的支持，加上梁启超这么个大名人，合并建党何乐而不为呢？在取得初步的意向以后， 梁启超以共和党理事长黎元洪的名义举行了一个恳谈会，并邀请在国会中的三党议员赴宴交流感情。梁启超进行了非常精彩的演讲，他指出目前共和、民主、统一三党联合起来在国会中尚不能占据多数，这种现象极为可忧，不管是为三党考虑还是为反对党考虑，都应该三党合并，使中国能逐渐成两大党对峙的局面，这样政党政治才能逐步走上正轨。对于梁启超两党竞争的政治构想，汤化龙、孙武等人纷纷表示赞同，三党合并事宜也进行得非常顺利。5月29日，三党在北京举行合并大会，当时有1000多党员到会，场面也颇为壮观。会上三党代表宣布正式合并为进步党，选举黎元洪为理事长，梁启超、张謇、伍廷芳、孙武、那燕图、汤化龙、王庚、蒲殿俊、王印川九人为理事，名誉理事有冯国璋、周子琦、熊希龄、张绍曾、阎锡山、胡景一、尹昌衡、蔡锷、唐继尧、陆荣廷、张振芳、杨增新、程德全、朱瑞、庄运宽等20多位名人，另外还有100多名参议，这阵容可谓强大。合并后的进步党，其领导和骨干力量实际上都是原清末的立宪党人。在梁启超的影响下，进步党的政治立场倾向于拥护袁世凯政府，其主要作用是在国会中对抗国民党，支持袁世凯实行中央集权。当然，这也没有脱离政党政治的范畴，毋庸多言。
静雅思听，身边的良师益友，耳旁的智慧声音。
袁世凯还不放心，另外又授意总统府秘书长梁士仪，由他出面以每月200元津贴的价格收买了国会中的另外一些议员，如李庆芳、梅光远、康甲臣、陆孟雄等人。随后又集合前社、集议社、议员同志会等小团体，并赶在选举前成立了公民党。公民党不为他事，唯一的宗旨就是要将袁世凯扶上大总统的宝座。10月6日，759名国会议员来到选举会场。按照总统选举法，选举大总统需2/3的议员出席，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选举，候选人必须在得票3/4以上方可当选。尽管当时国民党议员在国会中占据多数，但因为受到二次革命的牵连，也就没有提出候选人。至于其他人等，也不过是陪太子读书，帮袁世凯装点下门面而已。刚开始选举还算正常，第一次投票以后，经统计，袁世凯得到471票，黎元洪得到154票，其他还有几个候选人只得零星数票。袁世凯这次虽然得票最高，但因为某些议员投了无效票，因而仍旧没有达到法定的3/4多数，还需要再进行一次投票。就在这时，选举会场外突然来了数千名貌似军人的不相干人等，他们打着公民团的旗号前来观看选举。在听说袁世凯没有当选以后，这些观众整齐严肃地大踏步进入会场，议员们被他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个水泄不通。这些议员们何时见过这等架势，只得推议长去交涉，要求这些人退出会场，不得干涉选举。谁知那帮人听后反而大声嚷嚷起来：“我们都是公民团的， 今日推选大总统，关系重大。倘若你们选出辜负众望的大总统，我们可是不答应的。我们丑话说在前头，要是所选非人，今天各位就甭想走出会场。这如此情形，议员们也就明白了气氛。但你还别说，当时的议员们还是颇有些骨气的，如此高压之下偏不肯将票投给袁世凯。在第二次选举以后，袁世凯虽然得了497票，但黎元洪也多得了几票，袁世凯仍旧没有达到法定多数。由于当时投票流程不甚熟练，从发票、填票、投票、开票、唱票，这一圈搞下来大约要4个小时，因此议员们早已是肚皮饿了，打算明日再进行第三次选举。但这些公民团们不答应，他们早已将会场团团围住，许进不许出，就连四面围墙也站满了军警，谁也别想跳出这禁锢圈。到了晚上，议员们饿得急了，想闯出大门找点吃的，还没等走到门口，便被公民团的人拽住，轻则破口大骂，重则保以老拳，把议员们打得是抱头鼠窜，逃回会场。某些议员们好吸大烟，一时间烟瘾犯了，也没办法补充，在会场上哈欠连天，鼻涕不是鼻涕，眼泪不是眼泪的，真是急得抓耳挠腮，捶胸顿足，突然让公民团笑话。也有送饭的，比如支持袁世凯的公民党给他们的议员送饭，公民团的人便放他们长驱直入，进步党也派人来送吃的，公民团不让他们随便进去。进步党的人急忙说，我们是拥护袁总统的。公民团听了喜笑颜开，大手一挥说，那赶紧进去吧。国民党人派人来送饭，公民团大怒，骂道，国民党的不准进，饿死活该。眼看不继续选举就不许出门，这议员们也只好接着第三次投票。按照大总统选举法第二条，两次投票无人当选时，就第二次得票较多者两名决选之，以得票过投票人数之半者当选。也就是说，这次只能在袁世凯和黎元洪中间选举一人，而且只要过半数就可当选。待到选票发到各议员的手中，公民团的人又叫嚷起来了，选举袁总统，谁不选袁总统就别想出门，谁不选袁总统就别想吃饭。在此声浪下，饥肠辘辘的国民党议员们早已是手脚发软，头昏眼花，但即便这样，仍旧有部分硬骨头议员在选票上画叉，以示抗议。等到投票结束，袁世凯得了507票，自然是过了半数，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。实际上，袁世凯当选本是毫无悬念的，公民团们实在是弄巧成拙，本该下午就结束的投票非被他们弄到晚上10点才结束，还差点饿出几条人命来。等到宣布投票结果，这议员们不是饿得发晕，就是憋得发昏，哪有力气去鼓掌祝贺新总统当选呀。公民团在听到袁世凯当选以后，倒是兴高采烈了一下，高呼了数声大总统万岁后，便一溜烟的呼啸而去，想必是去规定地点领赏钱去了。只可怜那些饿了10几个小时的国民党议员，在一片狼藉中，他们扶着墙颤颤巍巍地摸出门外，啥也别说了，直奔面馆去吧。此时的总统府却是热闹非凡，里边鞭炮齐鸣，山呼万岁，前来热烈祝贺的人几乎挤破了门槛。由此袁世凯导演的这幕选举丑剧 终于拉上了帷幕。
静雅思听，智慧声音。
各位看官，袁总统如此搞法，您说中国的民主之路难道还会平坦吗？谁又曾预料今后还会有多少掩耳盗铃、强奸民意的丑剧要上演呢？如此恶劣之先例，袁世凯始作俑者能辞其咎乎？第二天，议员们继续选举副总统，这次公民团的人不来捧场了，会场稀稀拉拉，出席的人少了很多，不过勉强将黎元洪选出了事。黎元洪得知当选为副总统的消息后，不惊不喜，心静如水，别人向他贺喜，他也觉得无甚可贺的。1913年10月10日，袁世凯特意将就职典礼与国庆日放到一块，并向清室商借了太和殿来举行这一盛大仪式。太和殿气势宏大，本是前朝皇帝用来举行登基典礼的地方，虽然清帝退位以后这里已经长满杂草，但经过总统府一般伺候的人精心拾掇以后，倒也干净整洁，陈设华丽，就等袁大总统前来宣誓致辞了。上午10点，文武百官、各国公使均已到齐，在大礼官的引导下，身着一身崭新元帅服的袁总统大阔步地走了进来。这时国乐奏起，外面也放起了礼炮，总共101响，气氛十分庄重。待礼炮放完以后，侍从官奉上总统誓词，袁世凯也就照着念了一遍。在大礼官的引导下，底下的各官员向着大总统三鞠躬，袁总统也还了一鞠躬。这时国乐又奏了起来，袁总统便在音乐声中徐徐退场，前往休息室暂作休整。等到各国公使已经到达大礼堂等候以后，袁大总统又在大礼官的引导下前去接见。中外双方彼此鞠躬行礼以后，英国公使作为公使团的代表宣读宋词，旁边则有议员进行翻译。等到袁总统答词也是一样。最后袁大总统又与各国公使一一握手，这可是前清所没有的礼节，也算是民国的新气象。至此，各国也就算承认了中华民国的求己，世界上多了一个新的共和国。等到袁世凯与各国公使寒暄完毕以后，一身戎装的陆军总长段祺瑞走了进来，向袁总统报告阅兵仪式已经准备妥当，请袁总统前去天安门阅兵，这应该算是中国阅兵之始了。袁总统邀请各国公使一同前去观礼，袁世凯还特命内务部、农林部、工商部和交通部颁发通告，将公共游玩场所一律开放3日，任人游览，不收门票，一是与民同乐，其乐融融。行文于此，笔者却要提醒各位，此时袁世凯就任大总统，除了逃到海外的孙中山、黄兴和国内的少部分国民党员恨得直咬牙外，当时完全算得上是众望所归，中外交赞为中国的华盛顿、拿破仑呢。要知道袁世凯称帝虽是将来要发生的事儿，当时可千万别以窃国大盗之成见来看待此刻的袁总统。实事求是地说，在这片欣欣向荣的空气中，人人都希望民国能在袁总统的领导下富国强兵，一扫昔日的屈辱心酸。可谁又曾料到袁世凯后来会瞎搞八搞， 弄得这一世英名尽付流水。英雄变小丑，可叹乎？可惜乎？可怜乎？历史便是这样的荒唐与残酷，让人唏嘘不已。
静雅思听集聘广告、营销、主编与软件方面的精英，详情请登录网站